好，还没有开始讲，哎，自己来认哈。还没有开始讲之前，我们来复习一下前面的几处真心哈。首先，先问一下，你们听完以后回去有看的人，请举手。哎，不错嘛，哎，再举一次看看，不要客气了。哦，快二分之一，好，放下，很好。这个听了经回去要看啊，这个不是听完就好了，这个这么深的经不是听一次就行了啊。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七处真心，第一处是破心在内，对不对？那么阿难说心在内，在身内，那如来如何破？如来如何破？你们知道？对对对，若心在内，就一定知内见内，对不对？但以心以不知内不见内故，所以心不在内。好，好，心不在内不成，于是就执心在外。那，阿难说心在外，转计为心在外。那如来如何破心在外？啊，哎，心如果在外的话，身心相离，对不对？身心相离，身心相离则不相知，对不对？身心相离则不相知，可是事实不然啊。那附带的就是说，一人吃饭，众人能饱。啊，这是附带的啦。那主要是身心不相知，但是事实上是身心相知，所以说心在外，心在身外，这个不能成立啊。好，然后第三个是指心在哪里啊？在根，藏在根里，对不对？藏在根里，你有眼镜吗？谁有眼镜借我一下？好，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哦，我这个戴上去就眼睛要闭起来啊。这个藏在根里，然后就像说如戴如琉璃碗，对不对？哈，如戴眼镜啊。那这个，也如果是像戴眼镜一样的话，那么就以心比作眼睛，然后以心比作眼睛，然后那个这个眼睛比作这个眼镜啊，然后应该可以看到眼镜，对不对？那么应该可以看到自己的眼睛啦，但事实不然，对不对？啊，那所以因为自己不能够，如果心藏在眼根里面的话，看出去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自己的眼睛，就好像你戴眼镜可以看到眼睛嘛，眼镜嘛，对不对？所以事实不然，所以呢，这个心藏在眼根里面，无有是处，就不能成立，这样子。哦，这几度，哦，还要加油。我一个同学在初二的时候就600度了，嗯，啊，那么所以心也不在眼根里面啊。那么接着我们就要参这个第四了啊。第四啊，是记着什么呢？心有开合，而能见内见外啊。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维，是众生身腹胀在中，窍泄居外，有胀则暗，有窍则明。我今对佛开眼见明，名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是意云何？阿难就跟佛说了：世尊，我现在又这样子的思维啊，说这个这些众生的身啊， 腑脏，六腑五脏啊，五脏六腑啊，在中，是居在身体的中间，而窍穴居外。这个窍穴就是五官呐、啊，的九孔啊，就开在外面呐、啊。那么有脏则暗，因为这个有脏就是其实就是藏了、啊，藏在身中，所以是黑暗的。有窍则明，窍就是孔啊，有孔窍啊，那就明了，就光明了。今我对佛开眼见明，名为见外。那现在他把他的那个立论呢、啊、分作两部分，这个就是第一部分假哈、哦，开眼。如果我开眼见明，就向外而见到明光明的时候，就称为见外，就见外境啊、哦，外是外境。下面第二个就是以第二个立论，那我闭眼见暗，我闭起眼睛的时候，那就表示是我是回头见啊，向内见。刚刚那是向外见，所以见到明。现在闭眼的时候就向内见啊，就见到暗，名为见内。那这见内呢，就是内是指内身，就指我见到我自己的内身呢、啊。是意云何？意是道理。那您看我这个道理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可以成立吗？啊、哦，佛告阿难：如当闭眼见暗之时，此暗境界唯于眼对，唯不眼对。若于眼对，暗在眼前，云何成内？若成内者，居暗室中，无日月灯。此事暗中皆如交辅，若不对者，云何成见？佛告诉阿难说：当你闭起眼睛而见到眼前一片黑暗的时候呢？啊，此暗境界，此黑暗的境界，现在佛也分两路来破了哈。第一个 A 与眼对，那么这个黑暗的境界是与眼对，就是与眼正面相对，是与眼睛正面相对的呢 ？B 为不眼对，还是不是跟眼睛正面相对的呢？啊，那么下面就佛就分析了。A 若与眼对啊，先从眼跟眼睛相对来谈，暗在眼前，那么黑暗应该是在眼的正前方，云何成内？啊，请你们看这里，他这个阿难的那个立论啊，是说。我看的闭起眼睛，张开眼睛的时候是我是往外看，所以是光明的。然后闭起眼睛的时候是黑暗的，对不对？那为什么黑暗？因为是我往里面看，所以我闭起眼睛的时候是往内看，往内瞧。然后往内一瞧呢，就瞧了黑黑洞洞的，那个就是我看到我自己内身这样子啊、哦。那好，那佛就说，当你闭起眼睛的时候。那个暗镜啊，是在你的眼睛的前方，还是在后方？这个意思，啊、哦，那么好，那你再看往下看，云何城内啊、哦？对，你再看这里，对不起，看一下。他说，你若闭起眼睛，那你说你往内瞧，那么看到黑暗，那个黑暗是，如果是在你的前方。那么那个暗镜是在你的前，在你的眼睛前面，为什么会反而成为你的内身呢？这样听懂吗？因为你看的时候，眼睛在这里一定是这样看嘛，一个方向的，不像耳朵四面八方都可以嘛，对不对？ 哦，所以眼睛是一定是这样看的，而不是不能够这样子看的嘛，对，这样懂我意思吧？哎，所以你说我看闭起眼睛看的时候是看到黑暗，那佛说问说你那个黑暗是在你的眼睛前面吗？那如果是在眼睛的前面的话，那就不是你的身体里面了，那就是身体外面了，这样懂吗？啊，看下面，云何城内？怎么说是城内呢？怎么是成为你身体的内部呢？因为在你的眼睛前方，那就是你的身体的外部了嘛。啊，若城内者，好吧，就退一步说啊，那么这个就是众啊，众就是退一步说。也就是让步了。我们让一步来讲啊，退一步来讲，若成内者，如果你所看到的那个暗镜真的是你的内部的话，那么怎么样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发生呢？则当你居于暗室之中的时候啊，那个暗室里面没有日光，没有月光，也没有灯光，就这个暗室是因此是一片黑暗啊。那么此室暗中，那么此室暗中，这个是修这个果文的修辞了，应该是此室中暗，反过来讲，这个室里面的这一片黑暗啊，皆如交辅，那都变成你的三焦六辅了吗？啊，比如说你在这个一个暗室里面没有灯光，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了一片黑暗，是不是？那你刚刚讲说我闭起眼睛看到了一片黑暗，那就是看到我自己的内身的，对不对？那你如果在你斗室里面黑黑黢黢的，你什么都看不到，那么那一片黑暗的空间都变成你的三焦六腑了吗？这样懂吗？哎，所以不应当说你只要看到一片黑黢黢的，那个就是你看到你的内身啊，这是不通的啊。若不对者，云何成见？那么刚刚这个是破说，如果你所看的东西是跟你的眼睛相对，就是在你的眼睛前方，好，那么在你的眼睛前方，现在已经分两处两个部分把它破了，现在你就又防止它的转机啊。他说，哎，师尊，我所说的看到了是不一定也所看的东西一定要在眼睛前面呢、啊？那佛就说了，如果不是在眼睛前面，就不对，就是不正对的你所看的东西啊。那么如果两个不正对的话，如何看得到？对，云何成见的意思，云何能够成见这一件事情，见物啊这一件事情，意思就是如何能够看得到？因为你要看一样东西，你一定眼睛对着你所看的东西嘛，你若不对着的话，如何看得到啊？所以说对与不对，你说你闭眼见暗就是见到你的内身，都是错了啊，都不能成立。好，翻过去，下一段了哈。若离外见内对所成，合眼见暗名为身中，开眼见明何不见面？若不见面，内对不成，见面若成，此了之心即与眼根乃在虚空，何成在内？若在虚空，自非如体，应今如来今见如面，亦是如身，如眼已知身何非觉，必如直言身眼两觉应有二知，即如一生应成两佛。若离外见，这个离就是非啊。 你若非外见，向外观见，你如果不是向外看的话啊，内对所成，而是向内对所成之见。那合眼见暗，名为深中。那么你合起眼睛看的时候，看到暗，你就说是看到你自己身中之境，你身体里面的境界。那现在佛就用五个部分来破啊。第一个，开眼见明和不见面。第一个，那么我们一开眼的时候呢，是见明，那么为什么不能够见到自己的面啊？请看这里哈，为什么佛这样说呢？因为你说你可以内对嘛，因为我们看，我们人看都是往前面看，没有说往后看的嘛，对不对？眼光是一定是往前的嘛。那你现在说你可以内对，就是你的眼光可以往后的。那既然眼光可以往后的话，那么开眼的时候往后见暗，就见到身中。那闭眼的时候往后见暗，开眼的时候也应该能够往后见。为什么？因为眼睛既然有内对的功能啊，能够往后看的功能，那么就不应该拘于是开眼闭眼啊。所以开眼的时候也能够往后看，那么闭眼的时候往后看，看到内身；开眼的时候，这个往前看是看到外境，往后看呢可以看到自己的脸。佛的推理是这样子的，推论是这样推的，这样懂吗？所以说开眼见明的时候啊，你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能够见到自己的脸呢？可见你说你的眼根能够内对，这个是错的啊，能够内对而能够见内，这是错的啊。所以不论是开眼闭眼都不能内对而见内，若不见面内对不成。所以佛就下这个结论说，如果你不能够见到自己的脸，不能知道见到自己的面，那么你所说的内对啊，就不能够成就，不能成立。这是第一个破次。第二段啊，第二个破次，见面若成，这个又是一个重，也就是退一步说，好，我就暂且让你成立说，你可以真正可以见到你的脸。见面若成，你若真正能够见到你的脸呢，那么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慈了之心及于眼根乃在虚空，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脸，那就跟第二个记一样，就记心在外是一样啦，因为你可以看到自己脸嘛，所以你的心啊就在虚空中啊，何曾在内？那么怎么能够说是在体内呢？啊，然后第三个啊，所以呢这个内对是不成的啦。第三个，若在虚空，自非如体，好吧？那我们又再推一步说，你的心跟眼真的是在虚空之中，那又有什么结果呢？自非如体，那你的心跟眼呢，就变成不是你的身体了。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么一来，这个即应如来金见如面，现在如来我啊也能够看到你的脸，那么这个如来的身也变成是你的身了吗？啊，因为这个你的心跟眼能够见到你的面，那么如来也能够见到你的面，那么你的心跟眼跟如来的心跟眼那就没得分别了，那么如来的心跟眼也变成你的心跟眼了。那所以可知这个你的心跟眼是不可能在虚空中，所以也不能够内对见面啊。 如眼已知身何非觉。再说呢，如果你的眼睛单独自己就能够知道，就能够知觉啊，身何非觉，何是因，那么你的身啊应该没有知觉才对啊。因为你说你眼能够知见嘛，那么只要有眼就 不需要，等于是就不需要心啊。但是光是有眼是不能见的，必须要有心。所以你说这个如眼已知，那么这个身体就不应该有觉知了。这是第四部分。第五部分呢，譬如执眼身眼两觉。那你如果执着一定要说啊，我的身跟眼都各有觉知，身跟眼都各有他的自己的觉知，那就变成有两个觉知。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应有二知，就应该有两个能知能觉者，即如一生应成两佛。那么如果你的一生呢有两个能够觉知的，那么就应该能够成就两尊佛了啊。是故应知，如言见暗明见内者无有是处。所以你刚刚的立论说，你闭眼见暗的时候，就是称为你见到你的内身，这个是错的，这不能成立的。好，那么以上就是破这个第四忌啊，即心有开合而内对外对见明暗啊。那么这个跟心在门口差不多意思，就心就在这个门槛上啊，所以才能够内对外对啊啊。所以呢，这个就跟外道所执着的那个意内意外是类似的啊，心意内意外，因为内的话能见内，外的能见外，这样子。好，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我问你们哈，阿难是说开眼见明，名为见外哈，那闭眼见暗，名为见内，对不对？那么可是你们注意，佛在这里面所破斥的只破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但是对于开眼见明，名为见外都没有提到，这是为什么啊？怎么样？这是正确的，对，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正确的，所以不用破嘛。Good。 你看这个，这是逻辑，这个搞得阿里看得糊里糊涂不咋咋哈，不要把它被他搞糊涂了，你要常常保持这个思路的清明啊。我看过很多那种辩论的东西啊，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东西啊，一本书啊，这个所辩的、啊、像如来这样子的妙辩。想看柏拉图、理想国啊，哦，亚里士多德啊等等，都没有这么妙。来自于逻辑里面，逻辑学里面的那个辩论也没有这么妙的。而且是这么复杂，这么婉转，这么委婉，实在是很有意思。所以这个除了佛智能说出这样子的经以外，我想一切世间天人没有人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啦。而且他变得不是让你觉得很烦或是觉得很烦恼，你看了就觉得很欢喜，生清净心，这个就是佛法跟世间法的不同。好，接着阿难言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以音乐来讲，学佛的人不应该搞音乐，对不对？可是这梵拜就不一样，很奇怪，这梵拜哦， 这世界的音乐能令你心动，而世界的音乐的目的就是要令你心动。要什么样的好的音乐呢？就是动人心弦，对不对？啊，那动到极处呢，荡气回肠，对不对？那是最好的音乐了啊。那比如说，我们说称赞一个好音乐，说好像拨动了我的心弦一样，对不对？好，但是，所以好的音乐让你引起忧愁悲苦喜乐种种的这种境界，但是你听了梵拜就是不一样，同样是也是乐音，但是梵拜啊不会让你引起忧愁啊，不会让你引起种种的这个烦恼，反而令你心很平静，这是很奇怪的事，哎，所以这就如来法不可思议，一点一滴都是不可思议，哎，这个一切世间人没有办法用言语思维去思考它的。好，再看下面，阿难言：我常闻佛开示四众，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我今思维即思维体，使我心性随所何处，心则随有，亦非内外，中间三处。啊，这一个第五句啊，第五处啊，就是心在不定处啊。阿难就说了，我常是曾经，我曾经听佛开示四众啊，说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啊，由心生故，种种法生，这是很有名的句子啊。那么这一句话是指心为法生之因，心是法生起的因啊，由法生故，种种心生。那这两句话是说法是心生之源啊，所以有法的源呐、啊，心生了。那前面是有心的因呐、啊，法生了，这样子啊，由心之因法生。下面两句由法之源心生啊，我今思维，那么他又思维了啊，那么这个思维当然又不是真正的正思维了，是妄想分别。即思维体使我心性，即此能思维之体是我的心性。哎，这个跟那个十七世纪一六多少年的那个笛卡尔的那我思故我在，这很像了。那这一个句子是笛卡尔的这个唯心论，它是唯心论的啊，笛卡尔唯心论的这个主旨很重要的，影响这个整个欧洲的这个十七世纪的思维。讲哲学时一定会讲到这句话啊， I think therefore I am， 那个拉丁文是 cognito ergo sum 啊， cognito 就是 I think， ergo 是 therefore， sum 是 I am， 拉丁文的 I am。 那么他就是，那么笛卡尔跟那个阿难这个时候是一样的想法，就是以能思维的那个体当作是自我。那个能思维的体是什么？ 事实上就是原力心，我们所谓的六识心啊。那么所以欧洲人不知道，哲学家不知道，把这个奉为唯心论的圭臬是最高的啊。那事实上如果碰到佛这个佛祖的话，佛或是祖师啊菩萨，就把他打得满街跑啊。我今思维即思维体啊，实在就是我的心性啊，随所何处，这个随所何处是指随根尘的和之处啊，随根尘的和之处，那我的心呢就随有，就随着而有就是生了，随着根尘和之处，我的心就生起来了啊。这阿难这个哈，他实在是啊，你日语讲说 make chak chak， 对，糊里糊涂怎么搞的？这个随所何处，心则随有，跟那个心生故种种法生，这两个是不太相干的东西，他把它合在一起，这个想象力也是很丰富啊。亦非内外中间三处啊，又转了啊，所以他这个是马上转了一次，又再转一次，又再转一次，所以哦，那个他的脑筋呢是峰回路转，叮叮拐拐一样转来转去啊，所以先从那个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的，这是因缘，这是阿含系的哈，就是这个阿含部的这个经典啊，这个声闻教的啊，然后接着再从这个随所合心则随有啊，随所何处心则随有，又转到这里来，然后又再转到亦非内外中间，这个又变成禅宗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拐来拐去的高弯转背弯这样子啊。那么因为他的那个心啊是随和而有啊，所以啊这个和的地方有没有一定啊，没有一定，你要看到什么东西，那就是那个地方嘛。所以等于是随缘而有，我的心就随缘，随和缘而生啊，随缘而生，所以就没有一定处。接着下面一段，佛告阿难，如今说言有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所何处心随有者，是心无体则无所合，若无有体而能合者，则十九界因七成合，是亦不然啊。佛就告诉阿难说，你现在说啊有法生故，由于法生的原因啊，所以种种令种种心生，而且由随这个根尘和之处，那么你的心就随着而生了。好，如果你的心是随着根尘和而生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下面就破了哈，是心无体。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是根尘和的，所以你的心自己没有自体，是随和而有的，是依照根尘和而有的，所以你的心是没有自己的自体啊，无体就是无自体。那么心如果没有自体的话呢，又有什么影响呢？则无所合，那么根本就没有和。这样子就说，一个是顺破，一个是逆破，听得懂吗？一个是顺破，顺破就是说你的心如果是随和有的话，那么心就无体，那么心若无体的话，这个和也是虚妄的，也没有和嘛，因为有和的话必有体嘛，那金无体了，无体所以也没有和，所以一个顺破，一个逆破，所以佛是好厉害，好不厉害啊。若无有体而能合者，那么我们退一步讲啊，也这就重了， 如果心没有体，没有自体，而能和合的话，而能说有和合的话，那么会有什么情形产生呢？则十九戒因七成合。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有一个十九戒，那有没有一个十九戒啊？没有，只有十八戒，对不对？ OK， 那么因七成合，有没有七成啊？没有，只有六成嘛，对不对？所以十九戒是虚妄的，是甚至于他那个名也是虚妄的，就像什么推毛兔毛龟毛兔脚一样啊。所以因为第十九戒只有虚妄之名，但有其名而无其实，对不对？那么第七层呢，也是只有其名而无其实啊，都是虚妄的。那么所以你如果说你心无有体而说有和合，也是一样的虚妄。就好像说有一个第十九戒因为第七层和合而生，一样的虚妄。是什么呢？是因跟缘都虚妄啊，所以一切虚妄，所以事亦不然啊。所以不能说你的心是随和合而有，那么这个是以心无体来破啊。好，下面一段是以心有体来破啊。若有体者，如如一手，自知其体。如所知心，为腹内出，为从外入。若腹内出，还见身中；若从外来，先和见面。啊，先看到这里。若有体者，那么这个又是重了啊，又是再退一步说，如果你说你的心是有自体的话呢，好，那佛就破了啊。则如以手自制其身，自就是捏，那么你用你的手啊去捏你自己的身体。如所知心，为腹内出，为从外入。那么这个又分为两部分来破，一个是从内出，一个是从外入啊。先从内出来破，若腹内出，还见身中。那么你的心啊，如果是从身体里面出来的话，那么你应该能够见到你的身中，还见身中的这个腑脏啊，请看这里一下。比如说我自己这样子捏一下啊，这样捏一下，那么你说你这个心有体，那你捏一下的时候，你就会知觉这里被捏了一下，对不对？好，那佛就说你这个被捏一下呢，你这个知觉啊，那个心是从里面出来的去觉知那一个被捏的地方呢，还是从外面进来来感觉这个被捏的地方呢？这样的，那如果是从里面出来的话，那么就是表示跟那个你心在内是一样的，那就应该还没有觉知被捏之前，就应该先能够知见你的身内物。对，那如果从外进来呢，那应该能够先自见几面，因为是你的心从外面来，所以你那个，所以因此呢，说心有体是不成的，这样子。好，看下面。若腹内出，还见身中；若从外来，先和见面，先应该见到你自己的脸。阿难言，阿难就反驳了啊，见是其眼，心知非眼，唯见非意。阿难就反驳说，能见者啊，是眼的功能。能见是眼的功能，心知非眼，而心的功能啊是知啊，所以跟眼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心则是能知的器官啊，并不是眼睛。 所以唯见非义。所以说您说这个心能够见啊，这不合道理，非义是不合道理，应该是说眼能见，这样才合道理啊。那这一个啊，不只是阿难的问题，是一般世俗或是凡夫的共同的问题，觉得见应该是眼睛啊，那么心应该是能知，那就是还是回到那个原来的，就是以一经明化为六合合啊，眼睛一定是见，心一定是知，耳一定是闻，就是隔开的都不通的这样子啊。那而且是以眼为能见，那事实上佛就破斥说，不是眼能见，而是心才能见，因为没有心的话就不能见了，光是有眼是不能见的啊。往下看，若眼能见，如在世中门能见佛，则诸已死尚有眼存，应皆见悟。若见悟者，云何名死啊？就看到这里。若眼能见，如果是说光是有眼啊就能够看见东西的话，如在世中，那么你如果，这应该漏了四个字，你若无心的意思，你若无心，而你在世中门能见否，就是能见门否啊。你如果没有心，但是你身在这个房子里面，但你有眼睛啊，你能看得到吗？啊，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就视而不见，因为心不在焉，所以你就看不到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视而不见嘛，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啊，就好像你上课的时候，然后有的人这个好像很认真的，都一只两眼瞪着老师这样子，可是你问他看到什么，他什么都没看到。对 ，to see the blank space 啊，就看到那个这个空白的太空这样的，然后魂游太虚了。好，下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心不在焉，则看不到。则诸已死，下面一个哈，则诸已死，尚有眼存。那么，则诸已死之人呢、已经死掉的人呢、还有眼睛存在，应该都能看到。死人还是有眼睛的、但死人只是没有心啊，对不对？死人有眼睛，但是没有心，所以看不到啊。所以证明光是有眼睛是不行的啦，死人的眼睛是不能看的啦啊。若见悟者，云何名死？那死人的眼睛如果能够看到东西的话，为什么称他为死人呢？啊，阿难，又如觉了能知之心，若必有体，为复一体，为有多体，今在如身，为复片体，为不片体啊。因为阿难呢、好言说细论呢、好辩论呢、所以好就辩吧。这个变得糊里糊涂的阿难，又如你这个觉了能知之心，如果是你说一定是有体的话啊，那么这个有体是一体呢还是多体？那这个一体多体是骗你的全身呢还是不骗你的全身？这样子啊，所以就又分为四个了啊，这个一体多体骗体不骗体啊。这又分这四路来讲，第一个，若一体者，则如以手制一只时，是之应觉。如果你说你的心是一体的话，一体的意思就是不可分割，它是一个全体啊。那么你用你的手捏你的一只。一只就是四只的只了哈，捏你的四只的其中之一的时候，四只应觉，那你应该手脚四只都应该都感觉到，因为你的心是一体的嘛，所以不管捏哪个地方都一样，而且都有感觉，全身都有感觉，所以只要打你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那你的全身都痛，有这样的事吗？不可能嘛，啊，所以事实不然呐、所以啊。说一体是不通的， 所以一体是不能成立。若贤觉者，执因无在。那么再退一步说啊，你如果捏一个地方而全身都能知觉的话，那么你这个捏这个因无在是无一定的所在，就变成没有一定的所在。可是哪有这种事，你捏的话一定有捏一定的地方嘛，对不对啊？你捏一定有捏一定的地方，那痛应该有一定的地方痛嘛，对不对？不会说捏一个地方全身都痛，那应该就变成什么，变成你捏的地方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而是全身都捏了，那不太可能的事嘛。所以这个这是不能成立的啊，所以一体是不能成立的。若执有所则如一体，自不能成。那如果你此执就是你这个捏啊是有一定的处所的话呢，那么则你所说的心为一体啊，这一体是指心为一体，自不能成，就自然是不能够成立的了。所以一体是不能成立的，就分了好几个地方来破了啊。接着呢，以多体来破，若多体者则成多人，合体为如。那么你说你的心是多体，那么你就应该成为多人了，变成好几个人了。那么到底哪一个心体是你呢？是你阿难呢？啊，所以说心有多体也不成。那么你看，光看这个好像也有点奇怪，是吧？没有什么奇怪，如果用西洋哲学来讲，你就马上就明了了。西洋，因为我们现在都很崇洋嘛，对不对啊？西洋有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了，一体就是一元论，两体就是二元论啊。那我们中国是中国的道家算是也算是二元论，阴阳。我们中国人讲阴阳就是二元论啊。那么这个那么多体就是多元论的啊。那个多元的那个元的意思就是说，这万物的本体啊，万物本体它是一元还是二元还是多元这样子。那么这个千百年来争论不休啊，都没有一个定论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都互相并行啊。但是以佛法来讲，佛智来观呢，都是言说细论啊。因为变了半天干什么？变了半天就可以写很多论文嘛，对不对啊？然后把世俗人搞得糊里糊涂，认为他们很有学问，然后很有智慧，那个智慧呢都没有什么用。因为什么？因为回家还是跟老婆吵半天这样，然后自心还是烦恼无边，不能度啊。所以是言说细论，但佛所说法都只是为了要度烦恼，然后开智慧。但是这个世俗的言说呢，就越变是越烦恼，而越变是越苦恼，乃至于哲学家自杀的、发疯的一大堆，对不对？所以您看看佛法殊胜在此。那如果是学佛学到发疯的，那他自己不会学嘛，学坏了嘛，啊，这不能怪佛法了，有没有？还是有的啦，有啊，古时就有，现在特别多，何以故？以不如法修习故啊。好，若遍体者则同前所至。如果你说你的心是遍体，也就是说你的心啊是遍布你的全身啊，那么那有什么情况产生啊？那么你捏 你身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那么全身都能够知觉，就变成跟同前所至，跟前面所说的一体的时候啊，心是一体的时候的那个结果是一样的啊。若不骗者，那你说那好，那我就说我的心是不骗全身的啊，这个麻烦更大了啊。当如触头亦触其足， 头有所觉，足因无知。那么呢，就当你碰触，就是碰啊，碰你的头的时候呢，也碰你自己的脚啊啊。那么你如果头有知觉，那你的脚应该没有知觉。为什么？因为你说你的心不遍体嘛，所以它应该只有在某一部分。反过来说也可以啦，当你同时碰头又碰脚的时候，那么你的脚有知觉，你头应该没有知觉，因为你的心不遍体应该只有在局部嘛，不遍体就是局部的意思啦啊。所以足因无知，今如不然，但是你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说这个楞严经难读的原因，这佛经都是这样子，这个结论都不讲出来的啊。但依世俗来讲，这个结论是最重要，但是他都把省略掉了。是故可知，言不提者这是不对的，不可成立啊。啊，遍体或不遍体啊，都不可成立。今如不然啊，所以不能成立。下面一句，是故应知，随所何处，心则随有，无有是处。所以应该要知道啊，你所立的宗啊，说随根尘所合合的地方啊，那我的心就随着升起了，这个不能成立啊。好，接着我们看讲义哈。38页，看到没有？那个全论哈。阿难在这个第四偈啊里面，表面上是既心有开合，且能内外对，或说是双既内外，事实上呢还是以既心在身内为主，或者是说是既心在内的辩题，或者是修正版啊，改良版啊。他的潜意识，这个应该是意识的事啊，他潜意识的动机啊，恐怕仍然是不甘心说他的第一偈啊，即心在身内被破了，故于此再想要救其堕缚处啊，这是第一点。又这个也表明了众生对于心在身内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实在不容易忘情，也难以顿舍。所以阿难将他的论证修改之后再度提出。阿难在此怎么样修改他的论证呢？如果心在内，为何不能见浮障？因为有障则暗，又闭起眼睛的时候看到黑暗，那是因为这个浮障内是黑暗的，所以他所看到的境界其实就是心往内看时候，内看的时候啊，所看到的浮障之暗。因此心不是不能见内身啊，如佛前所指示者，那这个是阿难的立论了啊。只不过内身是黑洞洞的啊，我看是看到了，不过因为是黑洞洞的，所以看的是一片黑暗，所以并不是没有看到。那么怎么样能看到呢？就闭眼即见，只要把眼睛闭起来，那个黑洞洞的就是了啊。我们一闭起眼，自然就向内看，于是就看到身内一片黑洞洞的，所以这个内对见暗就用来反驳补救如来前面所说不能自见内身的错误啊。如是心既能内对见暗，再加上开眼向外见明，便成就了心既能见内也能见外的双见内外的立论。如此一来， 便差不多是天衣无缝了啊。又阿难最后又加了一句四意云何，显得是心相当虚了啊，变得不是像在辩论了，好像是在请示。